一回事。主啊，真是求你的恩典在这边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真的能够很放松，能够很有安全感，能够打开，能够学，能够让自己学，看到自己也让我们自己能够因为打开照了你那公义的太阳能够得医治。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真是求你特别加添孩子的心力脑力跟体力，让孩子讲得清楚，补上孩子一切的不足。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这一大本，刚刚我们在讲义这一大本里面哈，我只能挑我们比较常见的，好，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呢，我们很可能在我们教会里我们都看得到的这些一些病症，可是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是病，好，不知道，所以我们来我挑了一些来讲，那能讲多少是多少，因为实在很多，好，那我有一点我的重点今天比较多放在那个人格性，是不是这样？叫人格性的 personality disorders， 叫做人格疾患，对，叫人格疾患。我比较放在那个上面，因为那个东西呢比较难，比较怎么讲，很多人都有。我们尤其我们东方人，好，然后我们父母的这一代，很多是被经过战乱，经过什么，所以他们都有一些这些问题。那他们没有很多，没有经过很多家庭的或是这种的，然后经过很多战乱，这种我们叫做 trauma 重伤害的结果呢，他们来带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也就是有一些就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中间，我们这一代中间，我们看到上一代中间有，就是很多人有这些人格上面的疾患。所以我今天可能会比较希望能够多点时间放在上面，可是前面有一些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谈哈。好，我们现在看，在我们现在一翻一跳有很多要谈，只是我现在就说把最重点先抓出来，然后我们再回头来，有时间回头来再补。好，那我一跳就跳到第二十，你们那个上面 page 二十九页，上面印了二十九页，上面我们来谈忧郁性疾病，谈忧郁症。什么是忧郁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认为忧郁症是生理病呢，是心理病呢，是精神病呢，还是神经病？
心理。
还有没有人讲别的？
精神。
生理。
中有了。
好，那当然很对 ，OK， 它算作是精神性的疾病，可是呢，它包括上面全部都有。OK， 神经不是说那个神经啊，神经是 neuron， 就是那个 neurology， 就是那种神经学，就是那个神经脑神经的神经都有啊。那它这个是属于精神性，可是它影响了全部啊，就是每一个层面，生理啊、心理啊、神经啊什么，通通都影响了哈。全世界，这是十年前统计，全世界有25%的人有忧郁症，这一生得过至少一次忧郁症，25%，在美国70%。OK， 就越开发的国家得忧郁症的那个机会或是那个比例越高越大。好，那我相信在你们认识的人里面，你们一定有认识得忧郁症的人，一定有。OK， 那我们来看看忧郁症症状呀。
这个问题我很敏感，因为我太太得忧郁症得了20年很严重。我最近动不动都听到人家说我有忧郁症。
OK，
那到底什么是忧郁症？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什么是忧郁症。
因为最近动不动都听到说我有忧郁症，可是我都知道忧郁症的人不会承认他有忧郁症。
不一定 ，OK， 不一定。不过呢，我们这忧郁症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忧郁症哈。那我们这边忧郁症里面，它你看呢，我们上面也写有重抑郁症，有什么单次发作、重复发作、低落性，这个等等，有很多，就忧郁症都分很多哈。那通常呢，我们就说心情不好，很 sad， 就很沉重，情绪很低落，对。那像这种东西呢，这个不是叫忧郁症。 OK， 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那通常这个东西呢会过去。忧郁症，好，忧郁症至少在很严重很严重的情况之下呢，它至少要有六个月，要持续这种情况六个月。OK， 那所以这个不一样，好，这个东西不一样。那它而且它不只是说就是心情不好了，情绪低落，不只是这样，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来看有哪些东西哈。第一个呢，这人当然我们就说他很忧伤，情绪低落哈。他常常没有无缘无故就会流泪，好，就很 sad， 就一直掉眼泪，一直哭哈。那当然。我要讲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病症，不是说每一个特点这个人通通都要有，不是哈。那他都会有讲说大致上你至少要有多少个，这忧郁症应该是有多少，大概有几个是主要一定要有的哈。那其他的呢，就是我看英文的比较快，对不起，其他的呢就是包括那这些症状里面要至少要有多少项才算哈。 Mood disorder，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他第一个他就是说他是有忧伤。好，那忧伤我来看一下重郁症要多少，因为这东西我们还好有一本书在这边，所以每次要的时候就可以把书翻出来，用不着背，要背的话我就完蛋了。 OK， 要五个以上，好，要五个以上。 OK，五个，我下面还没有讲，我要讲的这个要五个以上哈。那不是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人是那样子，不是每个人通通一样哈，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呢，有的人就会常流泪，尤其女孩子比较多哈，女性比较多，就是动不动就会流泪，坐那边好好的，你看她那发呆，过会你去看她，泪流满面哈。那然后她非常悲观，看什么事情都是灰的、深灰的、黑的。都是这样，像戴了一副黑眼镜，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哈。然后呢，这个人呢，没有幽默感了。你讲什么好幽默好，他不会笑，他不会感应。OK， 然后呢，感觉是很麻木，啊，没什么，他感觉很麻木。你觉得你感觉怎么样啊？不知道，你高不高兴啊？难不难过啊？好像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人就是觉得很伤心，有的人觉得没有感觉。好，那通常呢是沮丧。好，然后呢有时候是觉得没有希望，很多人就觉得没有希望 OK， 那就说这个看不到希望 OK。 然后这同时很多人同时会有焦虑的情况，好，有时候是焦虑引起的忧虑 OK。 然后有焦虑情况，比如说这个人会变成，尤其小孩子他的忧虑症状是暴躁，就是发脾气，就是常常发脾气，不高兴就是发脾气。那然后那成人就是暴躁啦，或者很烦啊，很烦。然后呢有时候会怕，动不动就怕这个，担心这个，好，害怕那个。然后很容易受惊吓，也很容易发脾气，一点点小事他就开始然后发脾气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时候呢自己对自己的感觉非常的差，自己看自己很低很低 OK。 然后呢常常觉得有罪恶感，有内疚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活着干嘛，我死了算了，我死了大家都轻松，就是因为我在这边，所以这个那个那个，你看这个人也很惨，那个也不高兴，然后什么这个，那我死了最好，那大家都那个捡了人家的重担。这个是已经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了哈。他就是这我们叫做自杀倾向，有这个自杀的思想，已经到比较严重了 OK。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对什么事情啊都提不起劲来。他本来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有本来很喜欢跳舞或者很喜欢打球，那么这个时候呢没有兴趣，那多好的球赛不想看，然后怎么样的那个不想参加，没有兴趣，都不想去。好，然后你什么新鲜的东西他都没有好奇心，都没有想不想参与，好，不想看 OK， 不想知道。然后那个在那个成人的话，他的性欲也减低，好，没有这个方面，就欲望很低，没有这个欲望。然后人呢变得很糊涂，因为他的记忆力短期记忆力没有了，集中注意力 很差很差，很难集中 OK。 然后呢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思考能力乱，脑子里很混乱，好，思考能力好像也退化，然后判断就变得很困难，很难做判断，很难做决定。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是确定他任何大事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决定，因为你这个时候看的东西都是灰色的、深灰的、黑色的，所以你的决定一定不会是好的。OK， 所以这时候大主要要不要搬家，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那什么选择哪一个职业，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决定，好，因为你这个决定思考不对，决定很那个，有的时候呢糊里糊涂 ，OK， 然后说话很慢，好，动作很慢，很像呢一个电影啊，你放慢啊，都举一个手也是慢慢的，讲个话也声音很低。慢慢的 ，OK， 然后反应也很慢，然后你要问他问题，他想好像想很久很久，然后反应很慢，啊，常常觉得很累，啊，累得不得了，那那个什么事都没做就是累，你要做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他觉得啊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啊，常常严重起来呢就起不来床，因为晚上不能睡觉，当然我等一下讲睡眠受很大影响。晚上睡不好，早上起不来，那一天就是起不来，就是我们叫做 bad bone， 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做什么。然后呢，你就说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你今天把这些衣服收起来拿去洗，啊，他已经精疲力尽，做不动，做不完，好，这是这个叫忧郁症哈，然后是很严重的，不是我们就是不高兴一下难过一下就是有，那不是哈，然后。通常呢这个人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是他的食欲跟他的体重明显的改变，就是 clinically 我们说生理上受影响哈，有一个判断就是说他的体重，他在一个月之内他体重的改变有 5%， 通常是减轻了他原来体重的 5%， OK 啊，或是更多，那也有人在这突然就是猛吃，反而就增加体重，增加了 5%， 中国人比较少，美国人有啊，现在比较多一点，就是实在是在忧郁症，可是他拼命吃拼命吃，那吃的就是体重增加 ，OK， 那这个是食欲的改变哈，那另外呢，睡眠的改变也是一个生理上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改变哈，那个睡眠通常呢你得的是忧郁症，通常入睡还好。你就是上床了还可以睡，可是呢就是你睡得很不稳，然后容易醒了以后再睡不着，或者是说你很早就醒了，好，4点5点钟你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好，这是忧郁症人的睡眠的形态。焦虑症也是睡眠绝对受影响，焦虑症比较是我们叫早期睡眠的那个障碍，早期睡眠障碍就是说你睡不着，你焦虑症太多事情在担心，所以他睡着很困难。那忧郁症呢就是睡有的还好，有的也有问题 OK， 那有的还好，可是呢就是都睡的是不够的了，睡得很短就醒了，醒了就不容易再睡了，或者起来上个厕所就再睡不着了，那有的是早早就醒了不能再睡 OK， 这个是两个是生理上很明显的改变，一个是你的食欲你的体重，一个是你的睡眠哈。然后当然这时候他的自我价值很低咯，那所以他常常就想是说他常常把这种自己的差自己的被人家拖累就夸大了，所以我刚常想说就想死了算 OK， 这个那平常讲话呢如果这个人平常讲话他的音量变小 OK， 变低变小，讲话变慢，内容变少，然后内容里面也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变化性了，好，就是能不讲就不讲，人根本就不讲话了，从头就不讲话了。啊，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常常有什么叫关锁，就是说他不想见人，不想出门，不想接电话，什么都不想，就是把自己这样整个关起来。好，这叫做社会退缩 ，OK。然后放弃所有的消遣活动。好，那一般来讲，大致像这一些东西，就是叫做忧郁症 ，OK， 这叫忧郁症。知道什么叫忧郁症了吗？蔡弟兄，你有没有忧郁症？你现在可以判断了。
美国那个我太太第一次在美国这边住院的时候， 医生我叫我赶快去找忧郁症的 family group， 他说要不然下一个就是你。
雅慧跟忧郁症住久了也真的很容易得忧郁症，很容易得忧郁症呀。如果你这个人是你关心你爱的话，你会 OK。 然后我刚才想到一个什么东西，OK， 哇，忘记了。我得忧郁症了，是。哦，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在忧郁症的这一章忧郁症最下面有一个哈，它叫做低落性情感疾患 ，dysthymic disorder。这个东西呢，它你讲起来跟忧郁症很像，可是没有像忧郁症那么严重，可是呢常常是心情低落。那这个东西需要一年，好，这个东西要两年都是这样状况，小孩子是一年。好，是这种状况。那他这种他没有像那个忧郁症这么严重，就是好像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体重减轻这么多，就是不能动，关闭，他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他是像其他的，像比如说很悲观了，没有幽默感了，失掉兴趣了，哈，这个很有自我价值很低很差，然后这个注意力什么这种记忆力衰退，这些他都有啊。可是呢，就说他还可以做事，还可以叫做 function。他还可以上班，还可以过正常的日子，只是就是人就是闷闷不乐，一直是很不快乐。这种呢是属于忧郁症的一型，可是叫名字叫做，我就不会讲中文名字，这名字叫做低落性情感疾患。哪里打逗点都不知道，低落性情感疾患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会持续一年。
小孩一年，大人两年。
持续。小孩也有。
Yeah。然后在这两年中，小孩忧郁症，小孩忧郁症跟大人忧郁症不一样。小孩忧郁症常常是叫做 irritability， 就是说你一动动他就不高兴，就那个很容易就是说就闹，好，就哭就闹，就是不高兴这样子。好，这是小孩的 ，OK。那这种低落性情感疾患的小孩是一年，小孩需要一年的时间，那大人要两年。在两年中间呢？没有，从来没有过像忧郁症这么严重的低。好，可是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就比较轻，这个也会自杀，也会要想要自杀，也会真的自杀的。啊，就太不快乐，太长期的不快乐，他们也会有的。不是这个东西不能够，因为他比较轻，他这个人还能够 function， 还能够做事，还能够上班，还能过日子，我们就熬是没有关系。一样，这也是很严重。好，那我们生病的原因，遗传有关。好，不是绝对，有的是跟遗传有关，不是每一个忧郁症都是跟遗传有关的哈。那这个因为他们做的实验，他们就比如说双胞胎，好，然后双胞胎做实验，双胞胎是同卵双生的那种哈。50%，一个得，另外一个50%，有一半的机会会得。OK， 如果是异卵，就说是异卵双生，好，那一个得，另外一个25%会得，25%的机会。如果是父母两个都得的话，那小孩子得忧郁症的情况是一般小孩的20倍，就是机会是他们的20倍。OK， 然后说低等血清，就是低等血清。啊，他们得的机会要比一般人高1.5到3倍 ，OK， 等等等等，反正这些都是一些数目字。这个数目字就是证明给我们看，就说哇，跟遗传是有关系。好，那一般就说这种得忧郁症的人，好，这遗传来的忧郁症人，他们通常呢，哎，也会有酒精中毒，就是酗酒的现象。啊，就他这个酒精对酒精的依赖性也比较高。好，然后呢，他的。这种的人，他们生的子女得那个 ADD， 等一下我们讲那个什么，过动或者是那个注意力难集中的那个哈，那个呀，注意力不集中，那种的比例也会比一般的孩子要高。OK， 这是比较新的一个发现。好，那也有人说是跟社会因素有关。好，比如说。社会学的理论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忧郁，好，你就会发现说你做事就提不起劲来，你做事提不起劲来，最后结果你就说一事无成或做得不好，然后你一事无成做得不好呢，你又更忧郁，所以就是一个循环，越悬越低的一个循环。这是社会理论人是讲说，忧郁症是 是有这个原因。那心理上心理学上理论呢，他是说这个人他心理上总觉得他没有办法掌控许多许多很重要可是呢就不在他的控制之下的一些因素，所以他的感觉就是没有希望，很悲观。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英文里面很喜欢讲的三个字，一个是 hopeless,一个是 helpless, 一个是 powerless。 一个人觉得自己 hopeless 没有希望， helpless 我们不能做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用， powerless 也是差不多，就是说我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改变这个东西。一个人有这三个感觉的时候，他一定是 depressed， OK， 一定是 depressed。OK， 另外在生物学的理论生物学的观点上来看说，哎呀，这个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是脑部脑子里面那个化学整个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哈，脑里面缺一些东西，某些神经元缺少了，最那个我找到这几个字很了不起，中文一个最主要缺少一个叫做血清促进素 serotonin， OK， 血清促进素，还有一个叫正肾上腺素好，或者是说一个叫做多巴胺 dopamine， 翻成多巴胺 OK， 那这个东西呢缺了好，那我们讲说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人自己会产生的哈。那通常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紧张，这些dopamine 里面的 serotonin 就会，我们脑细胞脑神经是这样，我们讲过一边像星星状，那另外它是很长的一根哈，那一根一根之间并不接，那一头是这个样子啊，是星状，那这边这头比如说如果这么长的话，这边头就像一个拳头状，就是这样子的，那中间有个空隙，那当有什么讯息下来的时候呢，它上面会释放这些叫神经元，好，神经元下来，那这个从这边出来，应该是这样，从这边出来，好，神经元从这边出来，那每一个神经元会主管某一些功能，好，那它很好玩，它样子就很不一样，好，就像我们玩那个什么 puzzle， 那这边呢就是很多不同形状的洞孔，好，那一个就像钥匙配那个锁一样哈，每一个神经有一定的孔来接收，所以不会错，不会乱掉， OK， 那你接收完了它就放射很快，像电一样噗噗噗这样放射下来，你放射完了以后没有被吸进去的，它就会再收回去，这就会收回去，那通常呢就发现说，要不然就是它放射出来属于这种 serotonin 这种叫什么血清促进素或者是多巴胺这种东西少了很多，不够好，那要不然呢就是说这边的孔这种专门吸收这种孔塞住了，所以进不去好，那要不然，所以呢他们通常就说所以治法，我们讲到治法上我们就会讲到就是说他们吃药，那个药物里面有一种就是说，一个就是说block 就是把这个东西挡住，你放出来的这两种你放出来就回不去了，所以他这边这样多泡一泡，那就是找机会一直碰碰碰，也许会碰到，那有的是刺激它让它多分泌这些东西，那每个都有很大的副作用，就是不过这是化学治疗，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点点讲到治疗哈。那这些就是说这是脑部的，就是从生理从生物的理论上面来讲，这是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看哦，原来忧郁症是这样。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讲得很复杂。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喜欢用酸碱来讲。我说好像我们健康应该是碱性的，好，那可是到我们在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一个很重大外面的什么等等，或者很大的失落，很什么这种东西发生以后呢，很久我们出不来的结果，就一直泡泡泡泡到最后，我们那个里面变成全部酸性了。那这个时候你放任何碱性的东西马上被中和了，所以一直是酸的，所以我就说看什么东西都是灰色的黑色的，这个时候不是他不要看，不是他故意的，好，那他不是那个，他是根本看不见，他感受不到， OK， 所以忧郁症很可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干什么这样死相兮兮的，又不是一起出来玩，你就跑跑跳跳就好了嘛，跟大家一起就好了嘛，他不能，他不是不要，他不是不肯，当然有些是有病他自怜啊，那可是大部分得了忧郁症的时候不是这样，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因为他整个变得酸，变成酸性的， OK， 然后其他的忧郁症有一些是比如说季节性的啊，这在欧洲非常非常的多 好，就是说一到这个冬季，因为他们的冬季很长嘛，你说在北欧尤其，嗯，那冬季半年啊都黑的，它是那半年里面都没什么太阳，一天四个小时，最有时候整天都是黑的，24小时都是黑的，没有太阳。那所以啊，到那时候他们就会有大时间就会有季节性的，因为太阳对我们这个 serotonin 这个什么血清素因素有很大的不小的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就有那种，所以他们的治疗方式呢，就是一个差不多这么大的房间，放好几排椅子，然后上面开很大很大的灯，像太阳一样。所以每个人早上上班以前去那边躺一躺，躺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然后你这天就会好，你就好好的，不会生病。所以这叫光线治疗法。OK， 那这是季节性的。那另外一种叫产后忧郁症，好，那这个现在也越来越多，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产妇她那个荷尔蒙在孩子还在腹内的时候是一种，孩子一生出来马上要变，然后变化太大，那没有办法平衡，所以会有产后忧郁症，这个蛮危险的，因为好多不是把婴儿杀掉自杀就是自杀了，很多这种很凄惨的事情，可是只是产后忧郁症而已。 OK， 然后呢，或者是就哈有问题，有长期的生理病，哈，或者是生理上的疼痛，哈，就是有像我一个。我有一个个案，他就是他的脊椎开了13次刀，那他穿了一个铁架子，那真的是就是说他从几岁，17岁开始吧，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36岁，就是一直都是穿那个铁架子，很痛，就是什么样都是痛，那他很能忍痛，不过呢是有忧郁症，就是这样哈，长期的生理疼痛或者长期的一些生理病，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啦，哈，这种好不了，天天要吃药，然后常常有那种的，然后、常常会累，没有力气哈，没有什么精力，那这种久了真的也是会有忧郁症，或是家里有人有病的哈，那或者是荷尔蒙失调，我们刚刚讲过，荷尔蒙不只是产后，常常我们在尤其妇女们啊，某一些期间常常会有这种不失调的时候，那就也会有，你就说变酸了，脑子变那个荷尔蒙是同样的东西，塞尔通这些都算是荷尔蒙 ，OK， 同样的东西，那变酸了，那就是酸性的，那就生病了。还有一些药会引起，比如说心脏病的药啦、类固醇啦，哈，或者是有些毒品，哈，会引起这种忧郁症。OK。那如果不是，如果我们说是我们刚刚说是精神上的病，那精神上真正忧郁症就是真正是因为精神得忧郁症的呢，通常是因为很大的失落，哈，比如说像亲人过世了、离婚了、失业了，或者被骗、被抢、被偷了，或者是重要的东西哈，你很珍贵、珍视的东西，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搬家。要从一国搬到另一国，或从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很陌生的地方，等等，这些是会引起忧郁症的。哈，离婚是一个很重大的，我们叫做损失 loss。OK， 那我那张表，我没带来哈，它上面有一张表，说一个人这一生，他每一样东西的失落，它有一个分数。离婚蛮高的，不是最高的，不过是蛮高的。那个最高的通常是亲人的过世，你挚爱的人过世，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是就说你有也不一定，就说有的就是说，比如说夫妻两个感情很好，到很老了，一个得了一个长期病，终于过去了，剩下这一个还是一样，不一定突然啊。那反正就是一个你所爱的、很心爱的人过去了啊，这是一个。好像是最大的一个，我记得是最高分的最上面的一个。OK， 好，那其他有一些东西会增加忧郁症的那个危险性，哈，增加的危险性的因素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经济情况不好，我们说什么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那就是经济情况不好，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相信你的配偶啊，他不忠或者怎么样，你不相没有相信他，或者是没有朋友，很孤单哈，社会社交生活不好，或者是你童年受的伤 ，OK， 这个我们中间我们就说中国人很多是因为就是那些创伤没有好，那有的时候莫名其妙你就突然就得了忧郁症哈。那童年的创伤受的伤没有那个，或者是完美主义者很容易得忧郁症，因为完美主义者他什么都要求完美，所以他都看到这不完美，他看到自己就是不够好，不满，不好，不行， 所以他这个人也容易得忧郁症。好，然后或者是焦虑，一个人焦虑太久了也是得，因为焦虑的最后结果你是觉得就像我刚讲的 powerless, hopeless 跟helpless, 所以你就得了忧郁症。好，或者你生严重的病动手术，好，或者是说你饮食不好健康不佳，好，那或者是你家中有家里面有好几个小小孩，然后天天跟这小小孩混，然后就是很吵很那个，还没有一点就是说长进。好，我们说长进就是你智力上没有发展，就是两岁三岁零岁这样子四五张中间混，这种也容易得那个，或者是饮酒过量。好，我们以为酒精是一种叫你要提升那个的哈，其实刚好相反，酒精是叫 depressant, 是一个压抑的东西，所以喝酒喝多了是得那个忧郁症的。抽烟，我们以为抽烟可以让你比较叫你安，就是平静下来啊，稳下来。其实抽烟是一个那个 tobacco 那个是一个 no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怎么讲，相反，跟 depression 刚好相反，是一个提升的，是一个兴奋剂。啊，那个烟草是兴奋剂。好，所以我们要看那个得到忧郁症的人，不是因为他意志薄弱，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 ，OK? 那实在是有我们刚刚讲种种的原因。好，当然我们如果稍微提到一点治疗的话，有药物治疗，现在好有药物治疗，可是药物治疗有很多的副作用。好，然后也有心理治疗。那心理治疗里面包括就是比较最有效的，就一种叫做cognitive behavior CBT, 叫做什么 cognitive,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认知
跟行为一起哈，那种的一种那种治疗法，或者是说一个 group, 就是一个团体的治疗法。好，那还有呢，自己呢就是要运动，要吃的健康，好，要让自己有时间上有一些弹性啊，给自己一些弹性，然后能够放松，多参加团体活动啦，跟朋友保持联系啦，哈，等等，学习新的技术，这些东西就是让自己勉强自己出去。好，那这个东西就是，那当然加在一起是最好的治疗法，用一种通常也是严重起来是没有效果，很不是很好。好，现在知道什么是忧郁症了吧？有没有问题？
碰到有时候这样会有些人，他在公司上班很紧张，可能老板跟同事的人际关系好紧张，工作量也很多，
对，
他经常加班还蛮晚，然后他就depressed。
呀呀呀，压力过大，然后心情不愉快，因为你关系不好，
然后工作量又多，
工作量太大，对，这种呀，现在就说现在要得病的原因就更多了，要得那个忧郁症的病更多了。好，
老师，这个是不是跟体质比较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有的人他长期的病，像性林子什么那个病是从10岁一直到他死，那他反而发的光更大，黑暗之。
蔡淑娟，
我觉得这一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你知道他们两个都经过很严重的忧郁症。你刚刚讲这两个人都在他这一个在生病在挣扎，都经过很严重的忧郁症。那可是这两个人是被神得着，他们也得着神的人。所以在神里面就是很多东西，就是真的，你就说那所有的东西，我们就说有一首歌嘛，如果你在耶稣的里面，你看所有的世界上光都暗了，都不重要了，都没有什么了。那如果你在耶稣里面，那这两个是得着的人。那呀，跟你说跟体质，那我刚刚讲到跟那个是跟生理上是有关系的，是有的人比较容易就是有遗传性啊，或者有什么等等，或者说小时候受伤，
本身就是比较是忧郁型，像有说艺术家的人，还有那他们就是比较，
他们比较敏感，
对，
好，反正学艺术人他们都比较敏感，
对，
那他们敏感的结果，他们常常就是说看到是比较悲观的呀呀东西。
我以为你是欲求完美，
完美主义者一定会得。有的时候也是也有关系。对，
那你说刚才说你说黑色灰色，你指的意思就是说负面，
非常负面，看不到任何光，看不到什么好的正面的，然后希望的，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有色彩的。 那个自我观非常低。我有一份哈，我今天因为我的那个我们家店出了问题，所以我没有在家里印。那来这边我已经印了太多，我就没有再印。有一份这个是专门测验这个，这个忧郁症的。好，就是这个是很简单的测法，可是蛮准的。一般的那个就是心理医生啊，这有三种，有三个。我当然如果有人要，我可以拿来，我可以给大家，那就是拿去印啊，那个。有三种啊，一个叫做psychologist， 好 ，psychologist 呢是学心理的，所以他的做他如果你找 psychologist， 他是跟你谈的，好，那他们这种我不知道中文叫做什么 ，OK， 中文讲的心理医生是讲的 psychiatrist，psychiatrist 是一个医生，他拿的那个是 MD degree。他是医学 medical doctor 啊，他是医生，所以他呢就是我们医生最后都要分类，你是哪一科哪一科哪一科哪一科，他选的是神经科 ，OK， 他选的是神经科的结果呢，就是说他专门开这一些方面的药，所以他是开药的 ，OK， 这种医生并不会跟你谈，除非他另外去修了学分去学了心理，所以他不会跟你谈这些，他就会问你说，你一。零到十，你自己觉得你今天这个高兴悲伤，零到十在几？你就每个它是一个数目字，然后就一加总加 ，OK， 你进步了或是退步了。那他那个常常就用我现在就说我就带来这一份，哎，这一份很简单的，你就每一次来你就做一个，然后他问你一些问题，那个是 psychiatrist。那像我呢，我是叫做 marriage family therapist， 就是 MFT。OK， 那这种是专门座谈的。那我们协谈的。那协谈，因为我这种 degree 只有 master degree， 刚刚那个 psychologist 是 PhD 的 degree， 那 psychiatrist 是 MD 的 degree， medical doctor degree，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叫做licensed social worker， 好 LSWL， 他是社工，那他们也受了训练，所以他们也是谈的，他们也是跟人就是协谈的。
跟你这个有什么
当然差异，
我们呀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是专门集中在就是这个 clinical， 就是这个病理上面，那他们是做很多社会工作的，那跟他们在一起加修修学分，他们也可以做协谈呀。好，那这是题外话了哈。然后呢，好，我们下面好再讲双极性疾患的时候，我们要讲几个东西，要把几个东西讲清楚，我们才知道怎么配合是什么样的病哈。
我想问，得了这个忧郁症，会好吗？就是治疗过程会完全好吗？
会完全好，所以是很有希望的哈，是会完全好的。那可是呢，就说我们就说这个人要配合，这个病人呢要配合，然后呢就说可能用一种是不够的。那好的方法也有很多，我就说用一种治疗方法，如果说他是完全就是说我是病人，然后你要来医治我，那用一种方法可能这样子不够，好，要蛮多要很多配合起来，比如说我刚讲说你一方面用那个药物，那一方面呢你也有协谈的，那另外有家人的支持在一起，那这种是绝对会好。好，那好起来就是跟原来的功能是一样的，虽然你在得病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那个因为觉得自己就说这个记忆力也没了，思考力也没了啊，判断力也没了啊，什么这个通分析力啊，集中力通通没了，那个智商从如果是原来有100的话降到70，就觉得自己就不行了啊，那可是那个是会好的，那个是会好的。OK，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讲哈，有单次发作，有的人这一生就是碰到一个重大的失去的时候就发一次，然后他没有，就像也许就像你刚刚讲，就这人天生的那个本质比较好，好，他那个事情过去了，他对付了，他也就好了。那有很多是属于重复发作，重复发作通常都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小时候受的伤，好，或者是说现在的环境里面一些很无奈不能改变的东西存在，比如说生病啦，比如说一个很不和谐的婚姻啦，或者一个很有问题的孩子啦等等哈，这种就是重复发作的那个几率很高。 啊，看你怎么看。如果你能够改变看法，如果你小时候伤能够被医治，那当然这个重发复发的那个就不是那么高了。好，不然的话呢，你好像好了，又可以功又开始功能了，你这个人还是不会快乐啊，没有多久又会病，要碰到一点点事不如意或压力，那又病。OK， 好。
会不会好像你前几堂课曾经提到，同样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为什么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身上又
对，
就是慢慢又好，就是没有什么太
对，
也是有打击，但是他没有 depression 到那个。
对。
而且你刚才说服务员那个，是不是一个人他真的是被神得着，就是信仰的力量真的是把他提升出来。
因为他如果你这个人，如果你真的就是你跟神，你真的认识神，你跟神接上关系的时候哈，你现在在你身上你看的是很灰，是很没有希望，那个东西全部都看法完全变了嘛，
价值观
完全变了。哎，在神里面有什么不可能的啊？什么都是可能的啊。然后这些东西又怎么样，常常就说我们常常就是定睛在一个东西上，我非要这样不可。可是当你真得到神的时候，已经得到治好的这个又怎么样，有没有又无有什么所谓。所以很多东西很容易放掉了。所以信仰上如果我们真的是成长的话，这个抗拒性也会增高，也不容易得，然后也容易复原。
刚才说这些老神经啊破坏掉了嘛，忧郁症的时候，不能吸收了。那这些东西还可以再回来？
可以恢复，因为那是暂时的一种，这个洞塞住是暂时的一种肿，就肿胀和变形，所以它进不去。好，那暂时的，那个是因为你看，通常哈，我们就是我们身体我们刮破了，它自己会长好，有一种自动复原的机能。心理上神造我们的时候也有这种自动复原的机能。那所以我们就说这种快乐素，这种 serotonin， 这个我知道台湾直接把它翻成快乐素，这种东西会减少，对不对？那可是我们那个会自动增加，用什么东西让它增加呢？运动会让它增加。好，那个运动不是乱运动，运动是要很规律的运动哈，每一天都有。然后呢，运动从缓好加剧，一直加到你开始流汗，你维持流汗的状况差不多10到15分钟，然后再慢慢减下去。你每天这样做大概半个钟头，40分钟半个钟头就可以这样，有这么一个，你这一做这一个东西，你的 serotonin 就是那个快乐素就会自动增加。所以轻的人就说像 dysthymic， 就是那种轻型的那个，我到现在还是记不起来，低落性情感疾患，这种人呢通常他如果规律的做运动的话，他那个会好，这个东西会好起来。可是问题就是说，当有人患到这种忧郁型的这种病症的时候，他都没有力气，然后都不想，这是最难的。所以如果你们四周有一些比较轻型的人嘛，拖着他陪他一起去运动，这是很好的。
您说流汗多少时间？
10到15分钟，
谢谢。
维持流汗的状态10到15分钟。
就算没生病的人也要这样。
对啊，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你会发现你看事情看那做法，对，真的会健康很多呀，真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比如说朋友要是得了忧郁症，那是劝他看医生还是跟他祷告？
我觉得两个都要做。好，那第一个你说我知道的中国人就说我没有病，我怎么看医生？他不肯看，很多是不肯看哈。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如果就说我们能够找到什么书或是什么东西介绍他，让他看到，就说让他认识，有一些认识，然后呢我们知道有谁可以帮他稍微推荐一下，然后这个他去跟那个人先谈一谈。好，不是说一开始就要去吃药，因为到吃药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我是觉得那不是一开始就吃药，然后谈一谈。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点没有开，因为我看很多，我做了多少年，8年9年， 我做九年的这个好，那我当然碰到很多很多忧郁症的例子，那有的是很难，可是有的就是一个观念没有转过来，就是那么一个塞住了，就是那么一个想法塞住了，那你帮他转开了以后，他哎呀他就好了，他就没事了。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难啊，有的人呢、啊、那有的人当然比较，我是最难就是说小时候受伤那种，那个伤很深，然后很难，那碰到什么会触碰到那个伤口，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掉到忧郁症里面去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是比较难的。
是，请问一下，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一开始就是觉得忧郁，去看医生，然后医生给他吃药，
嗯哼，
他吃了药之后，我就发现就是不讲好像说、
嗯、
就。这是被药控制吗？还是说他本来他没有那么忧郁，
okay.
然后吃药控制？
药物啊，我就刚刚讲说药物有好多好多好多种，所以通常你看一个 psychiatrist 不是说你看他一次他给你开了药就解决了，那通常他给你开一个药，那这个药他用最低最低的那个剂量，好，你先试吃三天看有什么副作用，然后呢三天以后没有什么严重，或者就是说是一个礼拜哈，然后你再加一点，然后再吃三天或是一个礼拜看看怎么样，然后一直加一直加，如果说有好，那这个药就是对的。常常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所以用那个接收药的那个不一样，一个药对这个人可能很有效，他一吃他马上精神就来，他就好多了，可是对那个人就是他就躺下了，他就不能动了，不一定。因为就是我就说有的是通这个，有的是 block 这个的，有的是很多很多不同型的，那所以要开对药，而且不要说因为一吃不行就不吃了，你通常还是慢慢加，那这种药慢慢加上去以后，你要减不能就马上停，也要慢慢减下来，因为我就说身体，我们的身体的那种适应性，你一这样突然的话反而会出问题，突然吃很重要或突然减会出很大问题，
内
裤那个谁哈，那个谁也是这样子哈，呀、yeah。
那个抗忧郁的药，
嗯，
我太太忧郁症大概患了将近20年，
嗯，
最近比较稳定，
嗯，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她早期在吃药时，那抗忧郁的药只要一吃，她的病情就加重恶化，
嗯。
那早期在台湾的时候，我跟医生谈，医生是否定，
嗯。
那在美国谈，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刚开始来美国，医生也是否定。
嗯，
一直到不知道大概在5-6年前，
嗯，
还在《世界日报》跟报纸上斗大，这才等出来，就是说，抗忧郁症的药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它病情会整个会转，或者反而 getting worse。
有的时候
非常
不一定。嗯哼，
我太太很 typical， 就是说她每一次她病发的时候，在吃药的时候，她大概会 took 大概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
嗯
，getting worse。
嗯，
慢慢
再好，嗯
哼，
呀，
这个状况我跟几个朋友讲，有些朋友不相信，那就是一直换药，一直换药，一直换，怎么换都换不行。
嗯嗯，
有时候你必须让他出来差不多半一个月，
嗯
哼，你会觉得他会比较会很糟糕，
嗯，
可是你不出来让他一个月以后，你再看看情形的话，一直换药，你一直就是不好，
嗯。呀、yeah, ，因为这种药哈，不管是哪一种药，它都有副作用。那副作用包括很多叫你生理上很不舒服的东西，比如说头晕，比如说眼睛干、口干，哈，喉咙会痛，哈，比如说耳鸣，比如说恶心、呕吐，比如说你总觉得在生病。所以这时候有的时候，如果忧郁症严重，它会严重，并不见得是把你忧郁症变严重了，而是说你有很多的副作用让你很不舒服。觉得更病 ，OK， 那这个副作用就果然是要一段适应期，因为这是一个，就说我们身体如果说是酸性的，那这一点一点减进来，每次给你综合一点，综合一点，你身体没有平衡的，以前是会很不舒服的，呀、yeah. ，那
我这边那个更严重的是，就是说他想自杀的倾向
更严重呀，那呀、yeah. yeah. yeah. 有可能，因为这个东西我就不是，这个是属于那个 MD 的人知道的，我就不知道那么多，我只知道就是我们范围里面我知道会是这一些，所以呀、yeah, 我们讲的时候会就预备这个人，预备他的心态说可能会不舒服呀、yeah.
我这次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嗯，谢谢。
20几年了，我的经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跟医生讲，医生都不承认，
嗯嗯，
所以我太太有一阵子蛮难过，后来就是 我就坚持让他吃下去，
嗯，
结果就往好转。到了美国的时候，美国医生也不太相信，就一直跟他换药，一直换药就是一直不好，不好，一直不好，不好。
嗯嗯嗯。
有一次我就索性也再不去看医生，就把这个药吃，
嗯。
然后大概几年前吧，大概六年前吧，七年前，很多报纸就出来了，
嗯，
说有一些那个抗忧郁抗医药，刚开始是会比较会
嗯
哼。更自杀
的。但两三年前吧，有一个叫做 Zoloft， 有个棒上登的很厉害，就是所有的那个新闻都有。那个 Zoloft 是一种抗忧郁的药，可是如果十八岁以下小孩吃的话，自杀的倾向会自杀率会提高很多很多，就更会更糟。
对，
你要不能吃。
看来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哈，你要他不是说初期哦，他说吃下去的话，
对，吃下去，对，
嗯，
就吃下去，
你继续吃下去会更糟呀。
可是那个你持续一段时间，大概我太太的经验大概在是2个礼拜到1个月，她慢慢会、就慢慢好起来，
慢慢好起来呀。那她是说对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吃那种的话会很糟呀。
我也想分享，就是这个忧郁症，就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他已经好了5年都没有发作，后来他是带队到南非去短宣，他是队长，然后呢压力太大，又有时差，他在短宣的时候就发作，然后很严重，差不多要自杀那样。所以我就想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有忧郁症的话，有时候你要 take care， 就是要考虑到，就是说不要把很多工作量加给他，就会引发他发作。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这个，我讲的就是教会里面的事情。如果你发现这个弟兄姐妹他有就是情绪蛮低的话，假如你知道，我觉得还是要多关心他。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他。忧郁症到了什么程度，有时候他真的是会没有去 take care 的话，他就可以有去自杀。这就是我经历过。所以就是关怀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这堂课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在这里。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忧郁症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会把自己关闭起来，
对，
他不跟任何人接触，不跟任何人讲。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是看注意的话，我们不晓得那这人坐在最后，然后不见了，好，几个礼拜没有来了，好，那我们如果不是不注意的话，我们不会晓得。不过呀，你说的对。
另一个忧郁症，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总在变化，就是他们的决定总在变化。
犹豫不决。
对。在临做出决定最后一刻，他又要改变。所以他很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接触到忧郁症的过程，要对他所。准备的改变所有所准备。
有耐心呀。
而且这种人有一种人是比较难相处，就越是这样你越要关心他，因为他已经在蛮低的地方，他很容易又因为他很难相处，你就想不要再理他，那个时候他就去急。
对，
所以就是关怀我们。
我们是刚刚说到有的人是很忧伤，很这个很低，那有的人是暴怒，很怒气，那这种人就是同样是忧郁症。可有的是用忧伤的形式，有的人是就是说很大怒气，很暴躁，然后永远是骂人，就是你的错。那种人就像你说的比较难相处呀。不过呢呀，如果他跟他原来的样子差得太远，你就知道不对劲，有病。好，我们得下去哦，不然我们讲不了两个病，我们就时间没了。好，那下面呢，我们忧郁病哈，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有没有，有一种叫做两极性、双极性就是 bipolar 啊。那这个 bipolar 呢，在讲到这个以前，这个 bipolar 里面有忧郁症 ，OK， 那可是它有另外一个那个，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另外那一方面东西先讲那个一个东西叫做 manic episode， 就是说躁狂发作。好，躁狂那个 manic 它翻成躁狂，它发作。那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这个完全是遗传。好，这个双极性这个是完全是遗传。好，那这个是脑子里化学变化突然的一种变化。那所以呢，你要很清楚从哪里开始到什么时间，有这么一段时间，好，至少是一个星期。那对不起，我又忘了关了。 至少是至少一个星期，这一段时间里面哈，他有非常不正常，而且一直持续的有一个很高昂，他就是个情绪高昂，然后哇，他很开阔，expressive， 然后或者是很容易生气，好，就这种心情，他有这种心情。什么叫做很高昂？好，高昂就是说他很不寻常的，每一次他高兴的不得了，这个好高兴，好快乐，然后你常常是，哎呀，真的，他就觉得这个，他是好像是我们叫做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他简直是在最高层，他高兴的不得了。那然后呢，这个他会非常非常热衷什么呢？人际关系啦，哈啊，职业关系啦，哈，或者是性关系啦，他是这个会过度热衷。可是如果这些他热衷的东西我们去拦阻他的时候，他会生气，马上很生气，心情变化很快。OK， 那这个是叫高昂啊。除了高昂以外，有一个叫做他这个时候呢这种他有一个叫做自我膨胀，他的自尊忽然变得很高，他 self esteem 高得不得了，几乎是到自大狂的地步啊。那他睡眠呢，这个时候他不大怎么需要睡眠，他可以睡得很少很少，可是呢那精神十足，他可以不睡觉，可是精神好得不得了啊。然后这个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体力精力之足哦，话讲的之多，声音也高，讲的也快啊，然后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乱跳一通。 OK， 我们叫做 word salad， 他们讲起话来。然后呢他这个那个脑子里面那个意念，那个思想，哇哇，就是一直很像那个国庆，美国国庆放了烟火一样，啪啪啪啪啪啪，这种到处乱亮，一大堆新主意，一大堆好主意，对不对？他自己以为的 ，OK。然后，这个很就是说很兴奋，很激动 ，OK。然后呢，他会这个时候他会过分的哈，对，用什么喝酒啊、吸毒啊，然后随便碰到一个酒吧碰到一个人就有性关系啊，然后去赌啊等等，然后就参与着很多这种很危险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可他那时候好像没有脑子，都不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小事，好，我们叫做 high， 就是那种感觉，好，那这个他这个自尊心突然提那么高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可他这时候呢自信十足 ，OK。那这个他有时候会到一种地步，到好像妄想的地步。他觉得他可以，那比如说他就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赚大钱，所以我要这样投资，我要怎么，哇，他就一大堆计划，然后这个。买一大堆，所以他需要这个，比如说他忽然说要拍个电影，这个电影一定会赚钱，好，所以他就叫买什么什么，然后去打电话去接触哪一些有名的电影明星，跟他谈这个价钱什么什么什么，就他这种事情通通都会干，好，半夜三更，他不管人家睡不睡觉，他想起来了，他打电话，他就什么什么，电话打个不完。OK， 然后呢会，而且会吹牛，就是说吹牛吹得厉害哈，他就这个什么东西他都很有意见，比如说怎么治国平天下，他理论很多，你们通通听我讲，我讲个不完啊。然后呢，有些人他根本从来这辈子没有经历过，可是他会变成最有名的作家啊，他会画画，或最好的那个会比那个什么毕卡索还要贵，他的画可以卖那么好啊，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玩，就是一些不合实际。啊，一些不切实际啊，那这个他想到一些想法，一些那个，然后我们讲到他不需要睡眠，然后叫这个说话不能克制，声音大，然后这个大，而且讲个不停，刚刚讲到一种地步，你没办法插进去，你没有办法插进去。我就有这么一个个案，哈，进到我那个没有进来以前就听到他，哎，好高兴跟所有人打招呼，高兴的不得了，在那个 waiting room。然后我一路带他进来，他就讲话就很大声。那可我们一路进来那个走道，两边都是人家的办公室，都在有人在协谈的。那我说小声一点，我们走里面再谈，进去再谈。他就啊不，就一直进来啊。进来以后呢，就是东讲到西，西讲到东，讲到一种地步，我一句话也讲不进去。然后他的讲的话呢是东西不接，就是什么一下讲到这个，一下讲到那个，我们叫做好像那个沙拉啊，里面什么菜都有，都成一堆，就这样，我们叫 word salad， 就是这样。哇，我让他一讲，他讲了45分钟，我们50分钟就要停，对不对？他讲了45分钟，然后我就他要喝水换口气的时候，我就问他一句，才问一句啊，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发就在 manic 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就叫躁狂发作的时候。 好，然后他思绪很快，快到一种地步，没有像没有办法用语言语表达。事后他们常常讲，就是说我好像同时在看三个电视节目，他三个一起讲，三个不相干的电视节目，所以他那你追不上他的，然后也听不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太乱太多。好，然后这个时候他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一点东西你提到一个什么，比如说他要讲，那你虽然一举手，你看一个表，哦，你的表是什么牌子，我跟你讲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好，什么啪啪啪啪就来一大堆，然后你要一个什么一点点事情，他就被分心了，然后就可以又有一大堆东西好讲。看起来很像 ADD， 就很像那个注意力分散的在发病的时候。 OK， 那这个时候呢他会从事很多很多的活动啊，那个比如说是他就会想到冒很多商业的险，我就刚刚讲他会发财嘛，他会成功嘛哈。然后有时候他就是好像是政治宗教，他去跟这些领袖接触，他什么都要做，然后计划很多啊，参与很多。OK， 这时候的判断力非常差，他常常做一个很没有节制的大采购，就像讲的哈。那然后开车也是疯狂的开车，然后乱投资。OK， 他带来很可能会带来很多很痛苦的这些后果。OK， 所以很多人就发完了 manic 就进了监狱，因为太多空头支票什么东西在外面。OK， 那他这个时候他常常不知道他自己在生病。所以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因为他太快乐了，世界太美好了，所以我怎么有病，你们才有病。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继续谈这个。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e-learning 的地方下载。愿神祝福您。